大家好，上一次我们介绍了美国提供高中教育的四种形式，今天我们来讲一下对交换生项目，我们看看它适合哪一类学生。经常有家长问我说，我的孩子现在办留学来不及了，或者是我觉得他现在英文还不够好，还没有考托福啊什么的，他是不是可以考虑去参加一个美国高中生的交换生项目？听起来也很便宜，要比自费留学便宜很多。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交换生项目哈，美国高中交换生的项目是一个相对比较官方的项目。首先呢，这个项目是美国国务院批准的。其次呢，这个项目是一个非盈利性的政府项目。项目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各个国家人民之间的交流和相互了解，做文化沟通、学术交流等等这些目的。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这个项目并不仅仅就是局限在中国和美国之间有，而是每一年美国都从60几个国家里头接待几千个学生就读于美国的公立学校，作为这个交换生这个项目。那么这些外国学生他们来了美国以后呢，需要在指定的美国公立中学里头去读一年，也就是这个学校他们基本上是不能自己选的，寄宿家庭也是不能自己选的，住在指定的当地美国的志愿者家里面。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还记得前一阵子有一篇文章在网上流传的特别广，叫《我的勤奋激怒了美国寄宿家庭》，说的是一个中国学生在美国做交换生的这大概10个月的时间里面和寄宿家庭之间出现的各种矛盾。我们姑且不说哈，这个美国家庭呢，它确实有可能有些问题，它存在着可能比如白人至上啊，他觉着你是第三世界来的学生，我好像是要拯救你啊这种想法。那么对于中国小孩各方面都不错的这种条件，他们心理上不太容易适应，特别是当他看到比如说我们中国的学生来自大城市，给他一看中国的照片，他都傻了，说呀，你们怎么那地儿那么发达哈，不是第三世界吗？或者说我们中国小朋友来的时候，这个穿的呀用的呀的东西可能对这个美国寄宿家庭来说比较受刺激吧，或者是他觉得这个挺奢侈等等吧，他有可能会有这些不太适应的地方哈，就是美国寄宿家庭。那么此外，其实我实际想说的是，就是文章里头提到哈，那个家庭说这个学生他只顾自己学习，他不愿意花时间和寄宿家庭交流，所以呢批评他自私。我记得有这么一段，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我就在想，这可能是因为这个学生他自己他没有明白，就是寄宿家庭他对留学生和交换生在文化交流方面的期望值很有可能是不一样的。作为交换生来说呢，他对这种文化交流的期望值可能就更高一些。那么这些孩子他们去的都是政府给安排的公立学校，学费也不用交，大概每年交个一年哈，交个大概不到10万块钱人民币的项目费，再加上一些其他的花销吧，算下来大概一年也就是10来万人民币的样子，还是很便宜。不管怎么说，我觉得有机会用这种比较低的成本来接受一年美国的高中教育，同时呢，真正的在这个公立学校里头，你能够了解美国高中校园生活，你还可以在寄宿家庭那儿了解美国的社会生活，提高独立生活能力，提高你的英语水平等等，这都是非常划算的一件事。那么如果一个小孩哈，他只是说我就是来美国读一年，我读完一年以后我就回国去，比如说可能回国以后我已经跟不上我们同学了，因为他们在努力学习，他们在做题，他们学的东西跟我学的不一样，我可能还得留一级，即使如此我觉得也不是什么大问题。那么问题在哪儿呢？问题在于就是绝大部分来做交换生的这些孩子们，他们来了美国以后用不了太长时间，他们就不想再回国去读书了。那么这下呢，问题就来了。你记得我之前我介绍过申请美国高中的时间线，如果你们还记得的话，就是大部分私立寄宿高中的秋季入学申请截止日期都在1月底，在此之前这个学生需要考完托福，考完 SSAT， 需要准备各种申请材料，需要择校，还需要找他的老师给他写推荐信。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些来美国参加交换生项目的这些学生的情况。在九月初，差不多一般在劳动节前后，美国的这些公立学校就开学了。那么交换生呢，来了美国，住到美国寄宿家庭，开始在美国的高中学校里面上课。毫无疑问，他们都想在这个高中拿好的学习成绩。那么他们也就需要花时间和精力去适应美国的课堂，美国高中的教学形式啊，他的作业方式啊，等等。那么突然一下子就变成一种全英文的教学环境，每天呢要写作业，要做 project， 可能还会有小组作业等等，回家之后还要那些没搞懂的那些词啊，还要不停的查字典啊，查资料等等等等。总而言之，就是刚来的时候，一般的小孩在前两三个月里头，两三个月过去能够做到应对自如，那么这个孩子实际上已经算是非常非常厉害了。一般的来说有个半年的时间还在连滚带爬的也是正常的。那么等孩子们适应了美国学校呢，这时候他说，哎呦，我不想回国了，我想留在美国继续求学。这个时候可能都已经11月12月份了，这时候他突然发现说，坏了，我还得准备托福，我得准备 SSAT， 我在美国高中里头我得一边念书，我得一边准备这两个考试，这可不是一个容易的事儿。这点我觉得不用想你都明白，即使是一个孩子在他来美国的第一天他就不想回去了，那他在一开始的时候同时适应着学校里头的学习，还要在外面准备托福跟 SSAT， 也都是很难的。好，现在时间飞快啊，就到了圣诞节了。那么交换生第一个学期的成绩出来了，如果成绩好的话问题还不大，如果要是成绩有点瑕疵不是特别好，那这份在美国学校的成绩可怎么去拿来申请好的私立学校呢？那么另外这些老师，如果你的这个成绩不好，或者你有什么其他的问题，你在学校的社交上如果不是特别顺畅的话，你怎么去找老师帮你写这个推荐信呢？对吧？就算你勉勉强强在一月底把申请交上去了，你被好学校录取的可能性不会很高的。因为我们也有去观察了解一些，就是美国这些好的私立学校里招收的学生，挺少挺少是从交换生这个渠道来的。那这时候你怎么办呢？你就只能等到春季学期，到了春季学期的时候，你赶紧再找中介啊，或者四处打听，或者找人推荐啊等等。因为寄宿学校来不及了嘛，只能再去申请一些私立走读学校。极大的可能性最后就是找一个比较普通的一个私立走读学校，然后办下来申请被录取，暑假的时候回国再去办一次签证，然后秋天回到美国到新的学校去接着读书，这个已经算是非常非常好的结果了。那如果你要是比如说成绩一直都不错，你考上了一个挺好的一个私立走读学校，那你不要忘了等到你秋天进到学校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在教学的难度上相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而且呢，进了私立学校你会发现你周围的同学和你在公立学校时候的同学们也都不一样，学习的难度跟压力都是上了一个很高的台阶，所以这时候你又要去疲于应付。从这里头我觉得你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说如果仅仅就想出国学习一年，然后呢我就想回国继续读高中，那么交换生项目对你来说就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如果你要想长久的安排留学的生活，比如说我想高中大学一路在美国争取能好好读下来，那么我建议就不要去走交换生这个项目了。我刚才讲了，主要是在时间上孩子的精力上有太大的冲突。好，我们今天介绍了交换生项目适合什么样的学生，下一次呢我来比较一下私立学校里面寄宿的和走读的这两类学校对于中国留学生们来说有哪些主要差别。请您关注，我也建议您可以下载一个手机 APP 叫喜马拉雅 FM， 然后搜索美国低龄留学，我在这个美国低龄留学的专辑里面会陆续和大家分享很多相关的话题，每一次的分享时间大概都在8到12分钟左右，这样比较方便大家在开车呀等人呢等等这些碎片时间里面来进行了解。谢谢收听。